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哇，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三位领队朋友，而且呢，他们本身呢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飞行经验。因为他们之前是在某解散的航空公司里面呢担任空服员，然后现在呢在担任领队的工作，所以今天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呢在飞机上面遇到的一些故事，以及呢提醒大家呢以后在搭乘飞机的时候一些小小的叮咛。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Aaron、 Kimi 还有阿米莎。
嗨，
大家好。
哇，你知道三位航空界的大前辈坐在我旁边，压力也是挺大的。
因为我们是小弟，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是是是，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管是航空业或者是担任领队这份工作，其实我们都是在做服务的。 对呢，那因为你们三位其实呢在之前的航空业里面有非常丰富的飞行经验，而后来在担任领队的工作，其实是蛮能够理解航空公司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呢我们自己在带团的过程当中在飞机上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对，
好，那我自己也本身也遇过一些啦，所以我们待会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以前的工作加上现在领队，我以前领队上飞机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是一个同事的关系哦。你把客人带上来，那他们就是我们的贵宾，然后呢，你也需要你的客人在飞机上能够有得到非常好的服务。那但是我们又同时很需要领队哦，能够帮我们安抚一下客人，可能有些客人需要一些什么毛毯啊，或特别的餐食啊，哦，能够先跟我们说，我们就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
对。那我们今天呢待会讲到了几个航空公司呢，我们都并没有就是呢让大家对号入座，但是我们
但是很明显吧，
讲名字我们等一下会被人家告，
都用代号来称呼会比较好。
对，
是，好了，那我想先来问一下 Aaron， 你最近呢也是很频繁的在跑长城线嘛，对不对？
对对，最近做了蛮多家外商航空公司的。
对，那你自己在带着客人搭飞机的时候，有发生一些什么故事吗？
最近啊，我最近刚从那个北欧回来，做了一家五星航空，因为我这家航空公司我其实很久没有做了，然后呢有点不太习惯他们的一个服务的感觉。然后呢回程的时候就有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让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就是因为我的客人坐在商务舱，然后客人他完全不会说英文，然后我就会跟空服员讲说啊，我是领队，我坐在哪里啊，如果客人要吃饭点餐，你在他们真的不会的话再来找我。好，那因为还有别的台湾的朋友坐在一样在商务舱嘛，所以我想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吃饭很简单，不是喝点酒喝点果汁，然后主餐就是牛鸡猪，这个很好解释，或是他真的不会讲，他们就把餐点内容给他看，通常外商的空服员都会这样子。
对，
好，让你选，因为两段餐啊，结果到了第二段餐好像快吃完了，其中有位客人就跑来后面找我说，你要不要去前面看一下，那位先生他们夫妻不会说英文，先生在商务舱大俩工，然后呢生气了。那我就想什么事情啊，那我就走去前面。那我去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先生就说，我待机啊，不待机啊，我处理后啊。那我想说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哦，他说那个第一段餐的时候，哦，他跟我讲英文，我又不会讲英文，我就想说算了算了算了，那我就睡觉不要吃好了。好，那空服员也没有特别跑来问我嘛，问领队我，然后呢他们就过了第一段了，然后结果要吃第二段了嘛， 第二段的时候又来问，又讲英文，然后那些时候我又听不懂嘛。我那位客人呢，就是也算蛮比较在地一点的，他就说我个台湾人，我不要讲英文。他就说我就把护照拿出来给公，我台湾啊，很大声的喊啊。然后呢，整个商务舱都听到在喊台湾两个字，哦，台语的台湾。然后后来他就说，我后来想想吼，想这些办法，所以他说想了一个办法，他就看了旁边的人点了什么，他就直接用手指指，
一样一样。
安内，哎，赶快，好，那因为那个五行航空的空服员啊，原本是在喊台湾的时候，因为说实在，我也是觉得在商务舱大喊也是蛮失礼的。那另外别的乘客跟我讲，他说五行航空的空服员转头就走，完全不理他，他就走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傻眼哎、欸，
也太失礼了吧，
很失礼。就是他是商务舱，就算他怎么样不会讲英文，他总是可以找旁边的台湾人会讲英文的来帮忙。就五行航空的商务舱的服务的空服员转头就走。这是我觉得蛮傻眼的。
你讲到这个，我也想到我最近也搭了这个五星航空。
哦，五星航空，对
对。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说有一点点小傻眼，因为我们在飞机上面不是都会有餐食的选择嘛、嗯、可能牛肉或者鸡肉、嗯、那台湾人有很多人是不吃牛的。那刚好那一天呢，他在送餐，我记得我坐的位置是中间，所以呢其实我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客人哦。然后呢他送到我这边的时候呢，哦，我就听到他对着前面那一排说已经没有 pasta 了，说只剩下牛肉、嗯、那我就想起对我后面有几个客人是不吃牛的，所以呢他来我这边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问我说你要吃什么，他就直接嘟了一份餐过来、嗯、那我就跟他说这是牛肉吗，他说对，这是牛肉。我就说你有办法再弄出其他的餐吗，因为我后面的客人是不吃牛的。他就说我已经跟其他车子都确认过了，我就是没有牛肉。然后我就说，可是你知道台湾人很多人不吃牛吗？他说我知道啊，但我就是没有。我当下我就心想说，你怎么可以讲得这么理直气壮？你好歹跟我说我有泡面吧。
对啦，他们的反应的外商就是比较直接一点，他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后来我跟你差一天回来嘛，我在你前一天回来，其实我们餐点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有发菜单，我稍微看了一下，大概知道的是牛。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啊，五星航空呢，就是他们其实蛮技巧的，就是只会跟你说 pasta 或是 rice。如果当他知道说台湾人很不吃牛，他就不把牛肉这关键字讲出来，他直接就发了。
因为我上一团就是被客诉过，就是呢有客人不吃牛，然后呢又嘟了一个牛肉给他。对，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真的有发生过这样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就特别提醒空服员请他想办法生别的。他就说 No I don't have。 而且你知道他在还跟我说 Beef very delicious very good。 我心想说不是 good 不 good 的问题好不好。
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像我们以前被训练，就是说我们去想一个替代的方案出来。对，然后在其他的外商他们真的就没有像亚洲航空公司这么的
注意细节，
注意细节。对，但是也有发生，就是因为之前新闻不是有说吗，就是一样订素食餐没订到的，然后哦，那空服员就拿了商务舱的素食出来给他啊，为什么就不是给其他的是比较好的素食餐，也引起纷争。
对，其实后来呢好像这一家航空公司也规定自己的员工不可以拿自己的餐给客人吃了。
对对，以前我们呢、啊、就像现在当领队也有听过，就是他们领队就自己都订素食餐，就是为了预防万一、哦、就是万一你的团员里面忽然要吃早餐啊，或者忽然要吃什么素的时候没有订到，
初一十五要吃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以前我在当空服员的时候，其实我的餐也是素食餐。
哦，因为避免有些客人需要。
对，有时候因为我们装载真的有限，然后一百份餐就是一百份，那没有就是真的没有了，除了就是拿出泡面出来之外。但是也不是强迫每一个员工或者是领队都一定要订素食餐来给客人替代啦，当然是我觉得出发前能够先调查好是最重要的。
对，其实我们现在也鼓励客人，就是说如果有餐食上面的需求或者是座位上的需求，都可以自己用你的定位代码去做选位以及做一些餐食的选择这样子。
对，真的，因为有时候觉得当领队啊，每次在那个 check in 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客人一下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坐在一起，可是呢我们两个都想要上厕所，到坐在走道的位置，然后小朋友又想要看外面，又要排在一起，又要满足他各种的需求，所以我们自己也蛮为难的。
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坐走道啊，走道也就这么几排而已啦，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自己上去做选位，其实能够确保自己整趟飞行是舒服的，尤其是长程线真的很重要。那 Kimi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哦，有，最近就是都搭乘那个宇宙人航空比较多。
宇宙人又是一个新的了，
是宇宙人。那反正就是他从地勤到空服的各种服务或是各种作业流程都让我们就是跟我们以前有一点落差。
他不是号称五星级航空公司吗？
是五星级还是五星级
在呢。
那有一次就是早班机头一班应该是七点就要起飞的，算很早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大家就在那个候机室等的时候，这个航空公司就广播说因为来机晚到的关系我们要延迟登机的时间，然后这是第一班哦，早上七点。
怎么会有来机延迟的问题？
我所有的客人就看着我说这不是我们的飞机吗？我说这是我们的飞机，
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了，
已经在停机坪非常久了，
然后还说飞机。
对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要避免，其实应该大家都看得到飞机在那里，然后你不能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说哎、欸，因为我们要 delay， 因为我看他应该是还在装载东西还是什么的。
你可以说一些别的状况，什么飞机上面的机械有状况啊什么的，就是不要说什么飞机来
飞机晚到。 对，
对对对，
因为他已经停在那很久很久了。哦，再来就是里面的服务嘛。那服务以前呢我们公司当然就是客人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以客为尊，
以客为尊。哦，那这家航空公司我第一次搭的时候，我隔壁坐了一个老外，我看他跟空服员点了三次咖啡都没喝到。
蛤，咖啡耶，不是酒耶？
对，是咖啡。
为什么三次他都没有喝到？
因为第一次在送餐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想要一杯咖啡，然后那个空服员就说哦，后面的饮料车会送。
OK，
好，那这 OK
合理。
对，合理没错。然后呢就在我们的前一排送咖啡的车来了，然后刚好那个安全警示灯的那个灯号
闪
了，
对，有乱流了，
哦，现在没有办法提供热饮用，等等等等，
又退回去了。
好，然后那我们就等嘛，反正就等那个
乱流结束了，
平稳一点。然后呢乱流结束了也送完餐了，然后他们就拿着用 by hand 的，对， by hand 的来送咖啡茶。然后呢他们就非常迅速的需要咖啡吗？需要咖啡吗？然后就从我们
漂移方式
飘过去。
哎，五星航空也是这样。哎，
对。然后我就看着我的隔壁的那个老外
拿着杯子，然后
拿着杯子这样
举高高的。
对对对，好，这是第二次也没要到。然后
他举高高也没有拿到啊？
因为空服已经往后走了。
OK， 飘
太快了。
对，然后我有觉得他应该似乎真的很想喝一杯咖啡然后第三次是我跟空服员点，我说可以给我一杯咖啡吗？
然后你递过去给他。
对
啊，你好 sweet 哦。
我觉得毕竟是我航嘛，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嘛，总是不要让人家有这种不太好的。
他才不是的，他是外星的。
也许
对，听说这家航空公司好像这几天有也是被人家写在脸书上，
有
那个就是人家用餐的时候，就是可能很提醒式的拍了他的身体，然后让客人在睡觉嘛，
吓到
醒过来，就说：“哎，你要吃饭吗？”一般其实以前我们会轻碰啊，或是
小声，
对，或小声，或是故意讲一些比较尖锐声，在旁边的客人问他们
稍微大声一点，问旁边的客人
要吃什么。
对，
然后那如果你都没有反应，我们可能就默默的先记下来这个位置，
还没送，
对，还没送，
基本上不太会去碰触到客人
，对，
怕吓到客人。
那当然有些航空上面有一些贴纸贴在上面说，如果你醒过来想吃饭，那因为你睡着了嘛。然后你再跟通知空服员。那我们的这位宇宙人是不是
宇宙人？
对，
是，
他说叫了他三次他这个给他看，
重点是他的那个荧幕上面有一个可以按写
不要打扰
打扰，
对对对，
但是空服员就是完全无视。
我有听过有一位领队是说他就是可能要饮料之类，然后空服员也是跟他说你不能等一下吗？就是他们的说法就是比较直接，因为现在可能年轻人在讲话的时候真的很直接，
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思考就脱口而出。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有些我有听过什么我现在很忙你等一下，
但等一下就忘记永远不会来了。
我觉得说待会帮您补上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就 OK 了。
对，
對， 對，不用说什么我现在很忙，大家都很忙。
哦，没有，他们很喜欢说我先帮你登记起来。登记什么？
但是登记起来他们会忘记送过来，他登记到你下飞机你可能就
但是我其实也是要说，如果说真的空服员他忘记了，他并不一定是故意的。
对
他真的是太忙了，有这么多客人的状况，所以如果你真的很需要的时候，其实是可以
再跟他讲一次，
再讲一次，或者是直接走过去跟他要。
对，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那不用说什么觉得啊，空服员都没有做服务或干嘛，其实真的太多客人要服务的情况下忘记了，我们也不要苛责他们。
对，没错没错，但是你有时候观察会觉得说，这每家航空公司的那个
风格不太一样，
习性，你会发现这一家航空公司已经惯性的是这样子在跟你的对话，
对，
还有跟你的服务，他常常就是说啊，等一下，但是每一个空服员都说等一下，但是都没有送过来过。
哦，你讲到说这个各家航空的一个风格不太一样，其实我以前很常搭鱼翅航空。
哦，鱼翅哦，
大家也知道就是鱼翅航空是一个外商嘛，所以说他们的空服员都还蛮有个性的。有一次我坐商务舱，结果他就把我的餐给漏掉。
哦，商务舱漏掉，
商务舱还漏掉。
对，然后呢，我就看着他推着车，而且我不是在睡觉，我就看他推着车，然后我前面送完之后，我后面也送了，然后就是我没送，我就心想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商务舱哎，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可以再帮我送一份吗？他就说啊，好，我只剩下最后这一个，我没有得选择了，就只剩下发剩下来的餐，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哎。
Firas， 你刚刚在跟他是不在同一个时空里头吗？
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忽视我，我隐形人吗？还是怎么样？我觉得
太瘦了，你太瘦了
啊！谢谢你，我蛮开心的。对，但是我当下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今天是花钱坐商务舱，
对
对，然后你漏掉我的餐是怎样？我就是想吃这个餐，然后我又不能选，那你干嘛推着餐车出来？
我们以前商务舱客人都会先过去打招呼，
先去致意，
座舱长
先致意，
对，就知道说商务舱有多少个客人在这边。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我还是金卡会员。
哇、wow， 哦，讲到这个什么卡的会员，鱼翅航空有一件事情，我也是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就是有个客人呐、啊，说实在，那客人也是比较也很有个性，他就是他有行李，他就一直不放到上面的行李柜去，好、哦，然后空服员就过来说，哎，您的行李要放上去，好、哦，因为这里位置没办法让你放行李，然后他坚持，他就说我就是要放下面，这时候座舱长又过来跟他说，啊，我们这个位置是没办法。然后呢，这次客人就说我是你们什么什么什么卡的会员，怎么怎样，你们的要不要帮我处理？结果呢，这位座舱长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因为他就拿出他的卡出来嘛，然后就把卡折断，就说你现在不是我们的会员了，请你现在下飞机，超有个性的。
哇，
果然是鱼翅航空。他就说空服员跟你讲了一次，我来跟你讲一次，你不配合我们就是违反飞行安全，你不再是我们的会员，请下飞机，超厉害超屌的哦。
但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
对对对对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航空安全的问题，你那个行李要是砸到别人怎么办？
对，所以就是每家个性都蛮不错的啦。但是因为现在最近这些，因为服务业的一些、不管网络啊或什么的都会广为流传嘛，那各家航空公司对服务的这一块也特别的重视哦，所以在空服员的要求，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要给他们机会，但是呢如果真的有需要提醒他们的，我觉得还是要提醒。
是没错。
那我再讲一个，也是某国籍航空那天也是回程，应该是330的飞机，然后我是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我们的最后一排是离 gate 很近，就是后面厨房，然后呢送完餐吃完餐了之后，就忽然来了一个乱流哦，他先 CBO sign on， 然后就来了一个乱流，那个乱流还算有一点感觉的哦，就是因为连我的那个智慧型手表他都以为我在跑步
走路，
对的那种程度。然后呢这个乱流过以后，我就听到后面 Gary 的两位组员在聊天，一位帅哥哥就说哦，刚刚是怎么回事，吓死我了。当如果你是客人，你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其实不应该，真的。
对，你可以吓死，但可是请你不要
这么大声，
因为客人如果他没有常遇到这种情形，他真的会紧张。
对，
但他就在我的正后方大声了讲出他快要吓死了。
其实我觉得空服员有时候在后面的聊天真的要特别谨慎、欸、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呢这个鱼翅航空、他们前阵子也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在后面 Gary 的地方讨论客人，就是客人要毛毯嘛，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呢空服员你可以讨论，我不能够阻止你，可是你真的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客人都在听。
真的，这是以前我们当座舱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会提醒组员，就是在 gate 在厨房讲话要特别的小声，因为常常我们在自己的一个座位上，然后都会听到厨房讲的声音超大声的， 真的非常非常清楚，尤其在这种飞机的密闭空间里面啊，然后它从厨房会放射出来那个声音真的蛮大声的。
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是空服员们都要小心谨慎啊。
对，
那阿米莎呢，你自己在搭乘飞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过一些故事？
我遇到的故事应该不算是在飞机上，我遇到的应该是说那个航空公司处理行李的事情比较特殊一点。
哦，怎么个特殊法？
就是某一次我们去了泰国，然后又坐了国内线的航班，它是属于泰航体制下的一个航空公司，我们就不便说它是哪个航空公司，但是我在此建议各位，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搭泰国国内线航空的时候，你的行李拿到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轮子少一个，或者是把手脱离了，或者是破损了。那我那一个航班，我的客人拿下来行李就破了三个。
破了三个啊，
而且还是那个高级牌子哦 Remova 哦，竟然那个把手就跟他的身体有点分离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泰国欸，就是你不管今天搭乘哪一家航空，像我自己在带团的时候，我都会提醒客人拿到行李的时候
先
检
查一下。对
对，你走出机场你再跟我说行李破掉，我真的帮不了你啊。
对，我的客人回到家了，半夜十二点打给我说我的行李少一颗轮子，我说阿伯你已经回到家两个小时了，你跟我说你少一颗轮子，我真的没办法欸。
航空公司会不认账啊，谁知道你是出了机场掉了还是怎么了。
嗯，没错，像我这次从北欧回来也是，就是有转他们那个欧陆段的北欧航空，诶，北欧航空没关系，很远，我们就讲出他的名字 OK。 然后呢，就是客人呢在机场我们都会提醒客人说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轮子外观有没有破裂，然后大家都没有，然后呢就上车了，然后回到饭店，进饭店的时候客人跟我说他行李裂开来了，然后我想说嗯，刚才机场不是没看到吗？怎么现在就裂开来了？对，所以就没办法处理。所以因为一定要在行李转盘的时候，当下一定要先检查。那当然，就是我的上一趟去的时候也是，我客人就有三个行李轮子都不见了。那而且在国外的时候，这些外商的航空公司，他们不是现场有人在那边处理的哦，他们就是要你扫一个 QR code 写信拍照，然后跟他说你这是什么行李箱，然后哪里破损，
之后再去跟他们申诉，
对，
然后再求偿。
然后呢，通常他就说我们已经成立了这个案子了，然后我们会再跟你联系，但是都几乎没有联系。对，就有时候在国外的航空公司处理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而且赔偿金额绝对不可能是你修那个行李箱的金额，可能只是几百块。
对，像我之前就在处理五星航空的时候也有遇过，就是团员的行李箱破掉嘛。那我们在处理的当下就是呢，他会拿出很烂的行李箱说你要就是换这个，那你不要就是带回去自己修，修完之后呢再把你的这个账单寄给他们，那他们就看这个比例原则吧，然后做一个赔偿。对，所以其实真的各家航空在处理行李损坏这件事情的做法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那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其实我觉得回台湾，就台湾的航空公司所代理的外商都会处理的比较好一点点。对，他们会直接现场就帮你换一个行李箱，或是帮您送修。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啦，就是比起国外的这些航空公司，
对
啊，每次在台湾遇到状况，我都觉得哇，台湾真的很温馨欸。在国外真的是求助无门欸。
对，真的，我之前也做过阿联酋，然后在外站也是行李箱整个破损，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比较大间，像阿联酋我就是还蛮喜欢的，他就马上拿出同样 size 的
孔金妹吗？
没有啦，不孔金吗？同样 size
他土豪
同样尺寸的黑啊的行李箱出来，然后让你替换，马上替换，因为他说不然我就给你比如说200欧或者是一个新的，那你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对，那通常因为现场就破掉一定要换嘛，对，那至少他们有个方案出来，我觉得还蛮好的。
嗯，那我这边我想要再分享一个不算是航空公司但算是机场的问题。就是呢，我前阵子就是有带土耳其团嘛，然后呢就是我的团都是会让客人去逛百货公司的，所以呢大家就是精品啊香水啊各种的买好买满就要退税嘛，对不对？但基本上呢就是伊斯坦堡机场的退税呢是没有标准流程的， 它是没有 SOP
的，哦，真
的
吗？
没有标准流程，不像欧洲这样。
我跟你说，它有很清楚的用英文、中文、土耳其文跟阿拉伯文写在墙上它的 SOP。 可是呢，当你照着 SOP 去做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员呢，他们做的都跟 SOP 不一样，
就很一个 freestyle 就对了。
对，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好了，就是呢，它的 SOP 是说呢，你必须先拿着你的护照，然后去刷出登机证，去 check in 柜台刷出登机证之后呢，如果你今天的一个免税商品是要托运的话呢，你必须要先上这个行李称重，然后呢，称完之后他会行李贴条出来嘛，把行李贴条贴上去之后，再拉去退税那个柜台，然后呢，退税柜台呢会帮你盖章，然后把你的行李从他那边输送进去。OK， 这个是标准流程。 Anyway， 我那时候就是照着这个流程带着我们的团员去做退税。那呢，团员们呢，他们就进去要称重，然后要刷这个行李贴条嘛，结果呢就有遇到有的客人被地勤拒绝不帮他贴，他就说你直接去退税那边贴，然后有的客人呢就顺利的贴上了，然后两个客人跑过来跟我说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我们不能跟客人说我们不知道啦，但是我当下心想说啊，这就是土耳其Welcome to Turkey。 OK， 反正 anyway 我就带着所有客人呢再去退税那边再排一次，然后呢退税那边呢，欸，也默默的就真的帮我们把行李贴条给印出来了，然后帮我们把行李挂上去了，就是你知道没有一个标准流程。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的免税商品是要 hand carry 带上飞机的话呢，你当然不需要贴这个行李贴条嘛，你就直接去柜台那一边，然后呢去盖章。可是呢他标准流程是写说你到退税柜台去盖章哦，可是他也没有要帮你盖章，他就跟你说你待会就直接出移民官，然后呢扫了行李，退税的那个柜台在你的右手边，然后你直接去那一边就盖章。然后我的团员就真的出去之后要排了大概二十几分钟，排到他之后呢，他说哦，不是在我这里盖章哦，你要到哪里去盖章。然后我的团员就啊哪里，然后他默默的又跑到别的地方去盖了章，盖了章之后他就问了我一句话，所以我等一下还要再排二十分钟吗？我就说对，不好意思，土耳其就是这样。
那是退现金吗？
对，欸，可以退信用卡也可以退现金，然后因为那一个客人他买的金额是比较高的，所以他那笔是一定得要退
哦，这当然一定要退的。哦，
对，所以你知道光是一个退税流程真的就是会把领队给搞死。
哦，对，其实我觉得各国退税都不太一样，像我这次从那个挪威回来，然后呢他的退税，因为退税公司有分不同家嘛，有 Global Blue 有 Plan 有什么的，我那时候在挪威的机场，然后客人刚好买到两个不同退税公司的东西，但是他的东西是很重的，需要托运行李的。但是呢，他买的这一家叫 Planned， 这一家退税公司要处理的退税免税的单子，他外面的柜台说，因为人力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退税柜台改在过安检之后才会有人帮你办。那这就有个问题啦，我这些东西要托运呢，所以这个客人没办法托运，他就抱着他的一大堆要退税东西，就这样沿路从挪威搬回台湾。啊，你不觉得很？
好荒唐，
很荒唐，对不对？我觉得欧洲也蛮妙，就是他们人力，他就说我就节省人力，只在安检后才有人帮你办，这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子了。
你这个让我想起，就是我那个时候不是带着团员们，就是把行李贴条贴好之后要去退税的那个柜台排队嘛，然后我就带了浩浩荡荡大概八九个人吧，我就走在前面，然后呢，他们的地勤人员就打开我的护照，然后看一下我的登机证，他说去哪里，我说台北，他跟我说哦 e-counter， 我说No tax refund， 他说啊 e-counter No tax refund， 我就整个火气起来了，我真的直接在我的团员面前火气起来，他说啊 tax refund， 然后就把那个柜台打开让我们进去。你说我们很闹，啊，他们自己的地勤都搞不清楚哪里在干嘛，欸，
他们也是怕坏人的。
没有了，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在国外就是可能有时候语言啊或者是什么，所以才会一直跟大家说我们要早点到机场，因为很多事情要处理突发的，我们才够时间。那如果你又遇到人潮多的时候，你真的有时候为了赶飞机就得必须放弃退税这件事情。
对
对，我也听过一个退税一个高招的客人，因为他也是买的非常多东西，然后要退的钱非常多，然后呢那时候也是一到退税柜台大排长龙，然后呢他就老神在在的往前走，走到那个正在排下一个就轮到他的那个，就跟他说我可以看一下跟你接下来 你要退多少钱吗？然后他就说哦，你要退比如说退一百欧好了，然后他就说 OK， 那我给你200欧，我排你这个队。
哦，
他直接就跟他换，
好聪明，
很聪明，
很聪明，
因为他要退的税更多。所以他直接说，既然你只退100欧，我给你 double 的钱，要是我一定好啊，好，我一样拿到钱嘛，
不用盖章啊，
对，这是一个方法，听众听听就好咯，不要说我们有乱交一些、
欸、我觉得这是个蛮好的方法、欸、
对 对, 對，就是你真的买到一个退税金额已经多到一个你势必一定要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只能这样子做。
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这个是很好的方法。
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希望跟所有的就是从业人员多分享一些工作上的技巧。
因为我们三位都是呢航空业退役下来的前空服员嘛。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我们领队带着团员搭飞机遇到一些我们觉得航空公司也许可以再更加的注意一点点的事情。那你们本身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不管今天客人是自己搭飞机或者是跟团，那你们在飞机上有什么东西是你们也不吃然后你们也不做的事情，然后来提醒一下大家。
哦，真的，我们每次就是工作又回到飞机上当乘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职业病又犯，有没有，就会特别的也不是说严格啦，就会开始又看这空服员在做些什么，这家公司的流程怎么样？我们甚至连我们去洗手间，我们会把那个卷筒卫生纸还会折成三角形，
先打扫一番，
打扫一番，然后再走出来，我们就职业病就上升。
是
我每次去做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帮空服员把那个行李柜都把它关起来。飞机上，你刚才是说不做的事情啊？我们都是做很多事情哎、
多做了，
对，多做了好多事哦。而且我不自觉的会站在椅子上这边，还跟人家点头。我有一次真的很妙，就是我只是去看团员嘛，看可能是不是坐在位置上，但是因为有时候他们还在登机，我就会被卡住，我只好站在那里。我那天刚好又穿西装，结果走过来的当班的一些乘客还拿出登机证给我看，说：“我坐哪边？”
那你真的跟他说，
我还顺势的说：“哦，你的在那边那边。”他就我看得超快的。对，所以就是职业病会一直上升。
是，那阿米莎你呢，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
其实空服员不太喜欢吃飞机上的餐，因为如果你一个月执勤不管哪个航线，其实餐都是长一样。那台北出发的就是台北的供应商没问题，那但是我们很不喜欢吃上面有水果。
为什么
水果为什么会那么甜呢？然后芭乐怎么那么绿呢？
对，这个水果为什么从早上飞机飞出去一直到回来，这水果怎么都没有变呢？颜色都一样呢？
苹果还是一样的漂亮鲜红，而且没有任何的那个氧化，那就是有做一些处理，但是其实那个处理是不会说对人体有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跳过不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习惯吃飞机上那个主食啊，可能今天是饭啊或是面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过那个旁边的配菜，因为飞到最后你知道我看到那个青江菜我都不吃，甚至在家里如果买也不可能有青江菜在我家出现，因为实在太可怕，因为青江菜就是那个主餐的配菜，要不然就是红萝卜，再不然就是可能有的航空公司高档一点，可能是红甜椒啊或者是什么节瓜啊，但是这以前都不会出现，就是青江菜红萝卜。那如果加热的方式就是不太好的话，你打开那个主餐的时候就会看到你的青江菜变黄了或变黑了，就完全没有食欲了、所以基本上那个青菜呢，吃主餐的时候我会把青菜也挑掉，就剔除掉，只吃重点就是米饭啊或者是淀粉类 肉啊，就这样而已。
就是你挑食吧？
我不挑食啊，就好啊，有一点啊，但是你知道吃一个月长一样的餐的时候你也会挑食啊。
我知道啦，我们每天都在吃团餐的，我们其实也不想吃。
你也不想一个月都吃排骨饭吧？
对，
一个月都吃龙虾也不太好。
如果都吃龙虾我是可以默默的接受啦，
但你会痛风啦。
对，但我要说的是说以前我在飞机上是比较不喝飞机上的水，我都是直接矿泉 水，我都喝矿泉水。
可是现在应该很多航空公司都是直接发一瓶一瓶的吧？
对对对，但因为以前有时候不是每一家航空公司都会提供一瓶一瓶的矿泉水，我们现在常做的是因为我们都是越洋的航线比较长、长程，那如果像在亚洲
中短程，
我们国际航空其实都是倒给你的、对对，那我通常我跟空服员要我都会说请给我矿泉水，而不要说请给我水，因为我们到飞机上有那个可以直接从那个飞机的机内的饮用水嘛，对，那是可以，也是可以喝，但是我是个人是避免喝那个，我都是希望是用瓶装的水
卫生的考量这样子
不是，我可能会 比较喜欢那个水的柔软度啊，
所以后来就是上飞机之前我们都会自己在那个候机室的贩卖机直接先投币带一罐矿泉水，然后甚至还自己保温瓶里头加满热水，因为第一个不要麻烦空服员，可能你请他帮你装一杯水来可能等到下飞机都喝不到。第二个就是因为飞机上的饮用水它其实只是经过活性炭去过滤，那正常来讲他们会有需要时间替换，就像家里用活性炭或什么过滤水、
啊、用久了，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滤芯到底有没有按时换、
哦、
如果大家真的一定要喝飞机上的水，我们会建议是有加热过的，
加热过的咖啡茶我是会喝、啊、热水的部分是 OK
放凉了都没关系，但是就是不建议直接喝冷的水，毕竟它那个柔软度不是你喜欢的。
嗯，
飞机上我们刚刚讲到空服员不吃的，那我们对于驾驶舱的飞行员的餐也有特别的要求，就是机长跟副机长不会吃一样的餐。
哦，怕同时拉肚子吗？
对，
哦，
所以绝对不会吃一样的餐，而且还有的机长会更
谨慎一点，
谨慎一点，他会错开两个人吃饭时间。
哦，你知道有时候吃完早餐就会想上厕所。
对，或者是说如果说这个餐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半个小时后就有反应啊、
嗯、
所以他们就会错开这个时间，但是这个仅限于中长程啊，那短程的话其实基本上有的机长副机长他们会落地之后就是到了对站地停的时间花时间再吃，他们尽量避免在空中吃饭，因为可能飞行时间就一个半小时，然后要注意的事情很多，然后塔台要联络或者是那个管制单位要联络，他们很忙的，所以基本上他们尽量避免在空中用餐。那但有的飞行员更可爱，自己带餐
哦，也好啦、嗯、自己准备。
对，因为你知道一个月还是吃一样的餐的时候也是会怕啦。
是，那另外有很多人就是在飞机上面会很习惯的跟空服员要酒喝
哦，因为大家都觉得来既然来坐飞机了嘛，是不是那就是飞机上无限畅饮，要喝酒喝饮料喝果汁什么都来喝。对，那当然是酒是比较贵一点，然后就很多人会点酒
喝是没有关系
的，喝是没有问题的，真的。我有载过就是
喝醉
的也是有，也有很可爱的艺人哦，然后他就是他真的蛮会喝，他坐商务舱我就一直过去帮他倒，他最后就说啊做商长卖麻烦力啊啊
这管
坑一架过后啊然后要说不用
菜
管，对对对，但是因为我们是空服员嘛，我们还是说我们帮你服务，我们就一直帮他倒，他真的就这样喝完整瓶继续再续瓶。那当然这些因为飞机装载有限，但是因为今天如果是我们都还有的话是真的是可以提供，那我们也会评估说你这个客人的状况 O 不 OK， 是不是可以继续提供你酒精性的饮料，我们要评断一下。
如果他真的喝醉了你们会拒绝他
哦？对，我们会想用别的方法啊，别的方式来稍微延缓他喝酒的速度，还有就是比如说会说、欸、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啊，要不要给你吃点什么巧克力啊，
喝点水
啊，我、啊、就降低他一直喝酒的一个频率
哦。
对对对，
那会不会跟他说酒没了
哦？也有可能，因为真的如果真的没有就没有了，就是说、欸、你要喝那瓶香槟用完了，那你要不要喝别的，
但是我们会通知其他的空服员、嗯、某个座位的某个客人不要再给酒了，因为他已经有一点懵了、嗯，然后接下来他会做什么事我们不太清楚
啊，也是为了安全啦。
有的人可能就开始大吼大叫啊，有人可能就开始脱衣服啊。
哦，某一位香港艺人曾经在飞机上面出状况过，
对啊，或者是可能也会暴打空服员啊之类的。
对，因为这个说实在在空中你喝酒的、啊、比较容易就是那个那怎么那
失控，
不是，就是你在地面上你可能在地面上你可能对舱内的关系，在地面上你可能喝一瓶都没事，但是在空中呢可能这个舱压关系你的那个晕的程度血液循环就会导致你比较容易醉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要我们要评判一下说这个人喝的状况。
那你们有没有载过喝醉的客人？
有耶
我上次载了一个、哦、超夸张的，就是到曼谷去，然后呢在我们他那群是大学生，然后好像毕业旅行哦，他们很厉害，他们全部都坐商务舱，然后他们都年轻人哦，然后就很会喝，从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喝，
从香槟开始，
对，他们很兴奋，他们第一次出国又坐商务舱，就从啤酒香槟 whisky 都喝，然后就已经要降落，我那时候就看说哎，这些年轻人运动员吗，怎么这么会喝，而且状态都好得不得了，也没有脸红也没怎样，很正常哦。然后他就已经就是快要降落的前那一刻，他就忽然就那一位就一个高高壮壮的就说 啊，我可以再喝一杯吗？要降落再喝一杯。那我就说你可以吗？然后我就看我评估了他是 OK 的，结果我就再倒了一杯 whisky 给他哦。然后喝完之后也很正常哦，他就杯子也收回去了嘛。好，轮子放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准备就三二一 touch down， 就在轮子碰到地的那一刹震了一下，他就吐了，
翻出来。
对，然后呢，他就那飞机刚好 touch down 在滑行，他就反着出来，
涌泉般的
出来，然后呢，他就往厕所冲过去。这时候。我就觉得你不要移动，在原地就好，但是他就是往厕所冲，就沿途冲到厕所去。那我想说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因为那个轮胎一震到地上他可能
就丢
对之类的，这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画面，而且我那时候整个脑海里面很像慢动作，他边跑边左右这样甩甩甩，哦，我的妈呀，
喷的到处都是，
是真的真的。而且我们那台新的330飞机，妈呀，这台飞机才刚上个月才来的，他就
被
干淋
了。
飞机飞回台湾的时候，刚好还是我接他的班，我就想说，怎么会有那种酸酸的味道？
哦，那一天飞机是落曼谷嘛，那因为一落地之后，我就拿起附近所有的毛毯全部铺在地上，因为那个要需要清，然后就把它铺上去，怕客人，因为他还下客人嘛，客人要离开会走会踩到，把毛毯全部铺满，然后呢？就请我们曼谷的那个辛苦的地勤人员要开始清，一路清清回桃园，还是余味
犹存，
风味
依旧。
对，那个味道持续到我那个航班，我们还在找说到底还有哪里有味道。后来发现原来是那个商务舱的座椅，因为它是个蛋壳座椅，它倾斜的时候。基本上它的蛋壳是不会动，它刚好就在倾斜的凹槽的地方还有一些没清到。
说实在，就是因为这些会真的很麻烦，要很多细部的地方都要重新拆开来清了。对，
所以那毛毯啊，基本上我们也是不太用，除非它是新的，完全没拆
新洗回来的，新洗回来的，
通常都会有一个塑胶袋封起来吧，那种就可以。
对。
对，但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像我们送干洗大量清洗，如果像刚刚艾伦讲的把毛毯铺在地上，那一些我们最后都是丢弃，
对，
绝对不会让它回到洗衣工厂，因为那可能会洗不干净，还是会有残渣在上面。
对对对对，
这是干净卫生的问题。嗯，所以我们就会都会丢下。那就像商务舱我们也会提供热毛巾给客人，我遇过一个客人，他就是擦完脸之后还有擦了手，然后就拿来擦鞋子。
尬的，
这样很没公德心耶。
还好他没有擤鼻涕
哦。比如是你说对了，另外一个是有擤鼻涕，
然后我起鸡皮疙瘩。
我们空服员都有非常观察那个商务舱客人用毛巾的状况，所以那个都会特别在回收的时候，
拿回来的时候就把它丢掉，
直接就丢弃掉。我们绝对是有良心的，绝对不会送回洗衣工厂再洗涤。
大家还是要有一点公德心啊。
对，所以刚刚回到那个毛毯，所以我们其实如果真的拿到毛毯，第一个我们绝对不会从头盖到尾，即使是干净的，我们也不会从头盖到尾，我们大概都只是盖腰部以下、腿啊，或者是上半身这个地方。然后自己搭飞机的时候，我们在当领队或者是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自备，或者是自己穿帽T，因为一个飞机的空调有60%的冷气会从上面出来，那吹了头会很痛，那你也不可能跟空服员说送一顶帽子给我，是没有帽子的，所以我们就会穿帽T，然后呢盖毛毯。那有时候那个飞机上其实有点冷，我们就会自己多带一件外套，或自己带小毯子上去，
这样真的是比较安心一点啦。
对对对，其实现在那个旅游这么的流行，像大家现在都会带颈枕啊，戴耳塞啊、眼罩这些，其实自己带件外套或是披肩毛毯，我觉得也是蛮必要的，因为有时候航空公司的装载并没有那么多，特别是那种亚洲短航线的话，就可能没有提供毛毯。
那另外啊，在飞机上面的厕所其实也是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刚刚那个 Aaron 讲说，我们虽然退役了，但是搭飞机还是会有一些老毛病，就是一些职业病，就是会清人家厕所啊，然后把那个卷筒卫生纸折成三角形啊。那飞机上厕所其实分成两种门，一种就是内推式的，一种就是外拉式的。很多客人只要看到厕所，然后他就会看着厕所的门，那我们就说，先生您用洗手间吗？推进去就好。他说啊，怎么推？手放在门上就可以推进去。他就把两只手放在门上， 他也不做推这个动作，他认为门就可以感应自动打
工
就会打开来，因为那是其实是折门啊，
对，
它是折门，所以要从中间这样折下去。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外拉，是应该没问题嘛。可是客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上了飞机怕碰到什么东西会把飞机的东西弄坏，他看着门也是这样看着。以前在当空服我们就会在后面当背后领，转拉，客人就会听从指令转拉。
我觉得他们真的也是担心把飞机上的东西弄坏啦，觉得要赔应该赔不起吧。
那我遇过一个很精彩的，就是那个航班是夜航，从上海飞回台北松山机场，全客满的状况之下，其实餐都送完了，我后面的负责 Gally 的，就是负责厨房的后面资深的主人就跑来前面说，学姐客人，说客人怎么了，我就很紧张啊，我怕说什么客诉还是客人昏倒，说客人怎么了，客人把厕所门拆了。什么？你再说一次。客人把厕所门拆了，他就把厕所门就是那种内推式的折门拆下来，然后就这样拿到厨房给我，我就默默接下来，但我又不敢笑，厕所门我就先放在厨房。我说那那个厕所它现在是没有门的，灯光很亮，还好航程时间很短，一个多小时，
不然少一间厕所也是挺困扰的。
对，但是你知道任务结束我们都会写一个 cabin logbook， 就是机上维修的一个本子，我就先写上去，可是因为写又不能写的，我就只能说哦，厕所门故障，这会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就是都用英文写啊 ，lavatory door in operate。然后我还要跟机务人员解释说，大哥，厕所 D 的门被拆了。大哥听到还不可思议，你再说一次，厕所门被拆了，麻烦你把我逗回去。但我们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客人怎么把门拆了？因为其实他是要上下门栓的卡损，要同时弄，他才会整个可以掉下来。
这个客人可能是有一些
特殊才能啊，
对对对，
可能就是可能在哪个 YouTube 影片上看到说，哦，这个上下门栓按，他以为那边是锁门，没想到把门拆下来了。就像有时候有些新闻说，哎，客人去开了那个安全逃生门，类似一样逃生窗的位置，
他其实是要上厕所，
结果开了紧急逃生出口。
还有人就是以前在飞机上，他们要上厕所，他们会走过来，然后就转弯要开我的 call room， 一直要开我们的柜子。那柜子其实很小，大概150公分高吧，所以那个门很小。我就想说，客人，你觉得这门不会太小吗？哈比人的洗手间吗？
我觉得真的不能怪人家，因为呢，很多门长得都一样。我自己在搭飞机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遇到像你讲的这样子的门，可是就会很直觉说，哎，推一下，哎，不是，这不是厕所，然后再去推别的。
对，
这个是直觉。
特别是那种长航线，有时候刚睡醒哈，然后
还
迷迷
糊
糊
的
是，就我有遇过啊，就是客人，我坐在那个大的逃生门旁边，他就走过来迷迷糊，然后就要去把门打开，说要去上厕所，我就快差点吓死了。因为他以为那边就是一个门，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门，
是一个门，
那边是逃生出口。
对，所以就是在厕所还有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垃圾都丢哪？
垃圾当然是丢垃圾桶啊。
那你找到垃圾桶吗？
有一个往下压的一个孔。
哦，你好聪明哦。很多客人都找不到，
因为我常搭飞机啦，所以我知道，但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在哪里。
对对对，因为以前在当空服员的时候，我们必须常常进去清洁洗手间。那像商务舱我们就规定，就是一个客人使用完我们一定要进去检查清洁一次。那经济舱的话可能就是每半个小时进去清洁一次。就是常常会发现很多的状况，就一进去之后地上都是垃圾，都是用过的卫生纸，那也就算了，反正就戴手套捡起来。还有遇过就是那个卷筒卫生纸旁边塞了用过的卫生纸，
长得真的很像啊。
那我们就整个卷筒卫生纸就丢弃，就换新的。
因为有些客人比较不常搭飞机，然后他就找不到垃圾桶，他就想说那他用完了这些卫生纸怎么办，他就有洞就塞，他就乱塞，然后下一个客人就看，哎，这个塞在这里啊，他继续跟着塞，就越来越多啊。这有时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为可能那个垃圾桶下压的符号不是很清楚，然后大家都迷迷糊糊去上厕所，所以也没有看到，就不知道在哪边可以丢垃圾。但是我觉得丢地板我都还可以接受，还有人就丢到马桶里头用冲掉，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他就是冲到污水槽。那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机务大哥，他讲过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因为马桶堵塞了，我们就说大哥马桶堵塞你要帮我清洁，他换了，结果他跟我说 阿米莎，你知道我昨天挖了一整晚的垃圾马桶粪，你知道我挖出什么吗？
挖什么？
内裤。我说什么？内裤？怎么会有内裤呢？你问我，我问谁呀？谁在飞机上的马桶丢了内裤？那他穿什么出去？
我觉得搞不好是他真的内急，太急了，不小心上在裤子上，所以他才会把它冲掉。
对，但是他不能冲在马桶，因为我们会堵塞管线，那下一个人就别想用马桶了。
哦，他可能觉得如果丢垃圾桶会有味道啦。
哦，对啦，
人家也是有公德心啦，只是没有想到这造成人家困扰。
因为航空公司有规定，飞机上有多少间厕所，有几间是故障是不能够执行飞行的。那之前有一个这个新闻啦，那个飞机上有三间厕所，结果有三间故障，飞机就不能派飞了。
那当然啦、啊、大家飞行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内急的时候，总不能叫客人都忍着吧。
没错，所以那个我们那个安全门也很重要，厕所也真的很重要，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在飞机上使用厕所的一个习惯。
哦，我今天真的邀请了三位航空业的前辈来跟我们分享呢，在自己以前工作的故事，以及跟我们分享现在在带团的时候，然后呢在航空公司啊以及在机场遇到的一些故事，相信呢可以给朋友们一些参考。如果说呢你对于这个行业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话，听完这集再考虑一下。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非常鼓励大家啊，也可以从事空服员，
是也可以来当领队，
当领队，哎，或两个结合在一起都可以。
领队兼空服员吗？这个好像不行啊、哦。
没有，我要说的就是空服员当完之后，啊，也可以转职当领队，也不错哦。
哦，就跟你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三位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另外呢，我们在 LINE 还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及时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的连结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也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